那受祷告的人比不受祷告的人要他的身体的进步大百多百分之三十，多百分之三十，不是没有这个东西。而且在这个地方的解释上，我们以前以为说我自己祷告我知道，别人替我祷告我也知道的时候，我应该有这种感觉，这是因为我自己自我意识的作用。但现在有关于事的研究已经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，就是在我们整个宇宙之间确实也有这个共同的事在，共同的这个事在那个地方啊。所以有祷告的时候，他一样他会对他产生一个力量在。那么所以第一，一早起来做一点积极性的祈愿，这个我们要知道会去做。你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在床上马上坐起来就要合掌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这一天又开始了，我一定会法喜充满的珍惜这一天，我会把工作做好，我希望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你能赐给我智慧，赐给我勇气，我能够做得更好。你从床上下来就这么短。有人讲说，老师我已经试过一个礼拜没什么感觉，人家祷告人家做的实验是十个月，你连十天都不到，你叫什么东西啊？你希望你啊能够乐观的去面对，你十个月以后你真的会变乐观的思考模式。现在大家都在重视正向的这个生活态度或正向的性格，对，你也可以祷告，我希望啊这个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，或者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我希望我变成一个正向的啊一个性格的人。那什么叫正向呢？佛教本来就是正向的，哪正向？八正道就是正向啊，是不是？正向的知见，是不是？正向的思考，不是负向的思考，不是悲观的思考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正向的语言啊，正向鼓励人的啊，给人信心的，给自己信心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正向的行为，而不是逃避的行为，是不是？是光明的行为，而不是这个卑劣的行为啊，见思语业。正面，就是我的工作一定要正向的方向来做，我会积极的做，我不会偷鸡摸狗。正面，正精进，我会努力的去做，但是我不会变成工作狂，是不是？什么事情我努力的去做，啊，那么正精进，正念，就是我的姿势是正确的，我的态度也是正确。正定，说我的心是安定的，这个定并不是什么都不想的定，而是正定。那么你看你的人生如果是一个正向的性格的时候，你的我们的自我功能就会变得比较好，我们的人生也就更变得比较好啊。所以一早起来做一点积极性的祈愿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，做三十分钟的运动啊，力图振作精神，这样子来做，以来增进我们自己的活力，让我们的精神力能够好一点。有一位年轻人跟我讲，他来找我的时候跟我说，老师我现在很惨呢，我生下来当主管了以后，我觉得哈，这个以前的同事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拿捏，我现在当主管他变成我的部署，那我免不了有时候要求他们做什么做什么。我说是，这是正当的啊。他说那该怎么办？我说你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啊，那你应该把人跟事分开来啊。我们做事情该怎么做，私底下的友谊都还在，还是兄弟也是同事，但是在工作上你是领导大家一起做的啊，该怎么样要怎么做，你就不必为了说自己以前是这个 这个同事你就好像另一句讲话，你应该有时候要这个对对方提出一些忠告，那是你作为一个主管应该有的，你也应该要讲出来，把对某些事情整体的看到，他整个的一件事处理事情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，你本来就有监督的责任，所以你不能说你另一你怕去处理这个问题。他说我现在就是这样啊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稍稍讲一下，他们好像有一点反弹，所以我觉得压力很大。我说对，所以我跟他说，你如果要这样子的话，那么我跟你讲的这些道理正向的东西你要去做，但是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必须有30分钟的运动。因为我看着他脸有点灰灰的，一个人变得郁卒起来了，所以你每天要30分钟的运动。我们修行啊，要注意你的身体，你能够调整的比较好的时候，你的修行就比较得力。你的体能观念比较好的时候，你的相应的部分就会比较好，而且比较不会变成负面的东西。所以要有30分钟的运动。第三个，读一篇励志的文章，力图振作。励志的文章包括你也可以读读经典，你也可以读励志的文章，跟你比较相近的你也可以读一点啊。那么第四个就是记得在你的生活工作中实践六度。最多人有疑问的，我这个精神体操这个处方呢，最多人有疑问的是问我什么呢？我已经够忙了，还要再做六波罗蜜怎么办呢？六度啊，我跟他说不是，你就把六波罗蜜融在你的生活里头去。你认真的工作也是一种布施，你在工作之间跟同人啊，有时候几句啊比较好的爱语，爱语指的是指比较这个柔，比较这个有互相关怀的语言啊，那么良好的沟通，那这不叫布施吗？啊，所以在你的平常生活中，你去看，你开始领会到你平常生活里头就是在实践六波罗蜜的时候，你慢慢就领会到庄严跟清净平等的道理。所以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的道理通通都在这里。各位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的是，因为我们在修行上很多人都把自己的生活工作之外我来加一个修行，但这样子的是疏离的。你应该把这些东西融到生活里，你也会发现你生活中有丰富意义的生活的修行价值。各位，你这个地方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你才会感觉到，哦，我原来我在我的工作，我在平常生活，我在家里照顾啊家人哈，朋这个朋友来往这些东西，其实我都是在行持六波罗蜜。我即使就是今天呢，那么受到这个朋友的指责，或者在工作上碰到很大的一个挫折，我在这个地方都在修波罗蜜，都在修禅定，在修智慧。啊，你就觉得，嗯，我觉得我每天修行的这个功夫越来越多，越踏实，这就是净空师父所讲的功夫成片。就是这个道理，你真的成片了，而不是梳理，也不是一点一点一点了，融合起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会整合成一个更好的一个，而我们的一种法喜会比较多，我们的信心就会坚定。这个时候所产生的就是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，就信心名里头所讲的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。怎么样不二信心？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完全融合在一起的。你每天，我们每天都在这个地方去行持了啊。所以这个实践的这个六度呢，讲的是怎么呢？那么这个付出的行动要去付出，我们愿意去布施去给予啊。我们能够持戒，学会我们自己自我控制，有一套生活的纪律。那么培养自己的耐力，就学会安忍， 那么精进的力图振作，禅定的，那么我们心安定离来，让我们的智慧可以发展出来，我们产生了弹性思考。所以持戒、安忍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你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千万不要想说，你还想说我在工作里头今天好累，然后或者我工作就然后你愁眉苦脸的，最后觉得很沮丧的坐在那里，你应该怎么样？你应该，我既然做这个工作，我要振作起来。我知道是很累，可是我是在工作期间，我仍然还是打起精神来，而且我会用我的脑筋去思考，让我的心安定的去思考应该怎么做。我把它做起来，这就是六波罗蜜。但是我做这些东西，并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私欲，我做这些东西觉得我该这么做，那就清净。庄严清净平等觉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。啊，所以你也光是在这里坐的时候也是在念佛。哎，所以以前我跟大家讲过，净空师父举办24小时念佛，哦，那个时候在这个华藏图书馆，他好慈悲，椅子摆好了，后面排两排。他说你累的时候可以跑到后面那一排那里哈，去在那里坐一会儿，休息一下，再回来练。所以就一练就练24小时，累了去休息一下，不是去那里睡觉，休息了再回来，因为一直都在念佛啊，喝一点水回来，但是不要干扰到前面念精进念佛的人。哎，这个练完了以后，他很慈悲的问我着。说你这个念佛这24小时念佛下来，你有没有什么收获？我说有。我说以后我要24小时念佛。他笑笑的说：“应该这样才对。”我又问他：“那怎么样24小时念佛呢？”他说：“你说呢？”我说我觉得练不练皆练，因为我没有练的时候，在我的生活当中也是照佛的法去行，去行持，那也是练，这个练是身口意通通都在练的。他说你已经领悟那个练佛的真正的法门了。有练的时候是练佛，我没练，在平常生活当中，我的工作，我都在人接物里头，我没有离开佛法，练不练皆练。各位，你慢慢你会觉得你的修行很丰富，你会很丰富。没错，你有时候我根本有时候就练都跑到那里去了。老师，你会不会这样？我说会，在家种种纷繁免不了，但是拉回来就是了。拉回来会不会犯戒？我说你实在是很麻烦呢。我说你实在很麻烦呢，就跟你讲，拉回来就好了。难道你拉回来了以后呢，还要怎么样，再把它放出去吗？那很简单的道理。以后，你有一天，你就会觉得真的，师父讲的没有错，功夫成片，也真的成片。你会觉得你很生活很充实，还蛮好的。你放松的时候，出去走一走的时候，你也感觉好像大树都觉得有法喜有佛。哎，你在工作努力的时候，你也觉得有法喜有佛，因为你所有的行持里都离不开布施、爱与力行啊，同事的这样子的这种。接引的这种事情，我们说啊，这个叫做四摄受，跟别人相摄受，但是你的相摄受的基本的东西都在你的善行里头。你的善行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安忍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所以你跟别人相互动的时候，就是四摄受嘛，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？你慢慢就好。那这个修行这一堂课啊，要给会跟大家谈这个地方，就是六度的实践 一起超越，就是在这里。因为我在实践六度，我能超越实践六度的时候，才真正的清净。才是我实践这六度在生活中，我才真正的庄严。所以各位，不是我们有一天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才庄严，而是我们应该每一天在自己的生活中去，也能感受到这些庄严。我们不是到那里才叫的清净净土，而是我们此刻我们心土也能够懂得清净。这样子练一生佛，哪有不实练往生的呢？啊，不练的时候也在练呢，就不怕啊，到时候我忘掉了怎么办？我最常被佛弟我们问我这个事情，老师，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，我实在很常常在想着这个问题。万一到时候我忘了练，我现在每天都练，那个时候病痛一来忘了练怎么办？我说不是，你平常有练，你尤其是在你清醒啊、体力好的时候、记忆力好的时候，你要练。你在练的时候，你看起来是你在练。有些人练到年老了以后，他这个老人哈、痴呆哈、这个老人的这个心智的衰竭哈，慢慢。但是你以前练的东西功不唐捐呢、佛就是这样告诉弟子的，你练的东西那些所用的那些功夫所用的那些这个行持，没有你没有白痴还是在哦，因为你练的时候一些东西最后还是到阿赖耶识里头去。你的阿赖耶识里头，这个阿赖耶识就是一熟能变。你这边啊，有一天你的生命结束的时候，异地而熟，他就一到极乐世界那边去守，因为你平常的行持就是这些行持，有善行的庄严，可是又是清净的心，有平等的心，你知道要到极乐世界去，所以异地而守到那边去。我们平常没有这些东西，想的都是跟人家较劲，想的都是跟人家利害关系，那也异地而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。所以我在过去开始做临终关怀啊，那么这个医到医院去关怀这个病人的那个时代，我有一点刚开始有一点觉得，那休息了半天到老了，说这些东西都忘掉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为了这件事情，我去读了，很认真的读了经典，读了唯识。就是这样，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把它读完了以后，我很有信心。为什么？我所努力的都会在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记忆性已经不好了，是讲话已经没有什么逻辑了，到最后全部都放下了。但是它已经变，它都是到你的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去的。我们人类里头最后还储存在我们的那一个小小的晶片里头。那是我们所以看得到的，但是我们的事不是一个晶片，所以它能容受的量很大，也都在，所以你自然就成熟。这生命世界里头，你周边的所有的人，你能够啊以善行去对待他，善行去扶持他，去引导他，你会很有成就的。不要挑剔，也不要对人那么多的抱怨，也不要对产生这些敌意，也不要对这些产生了一种内心里头觉得不平，好像不够对等一样。不要这么想，你做过的功不唐捐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在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，我们很容易把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我们周边，这一世跟我很亲近的这几个人家庭的成员上面来，所以家庭的成员稍稍有怎么样，心里面呢就这样牵挂牵扯的，都是这样子的哦。扯得最紧的就是亲子线，兄弟之间还没有那么厉害，亲子线扯得最紧。第二，夫妻线 也扯得很紧，夫妻这条线也扯得很紧。那么所以有一点怎么样，彼此之间拉扯得很厉害。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，在家庭里头，这个家庭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地方，它就是办道场，也同时是一个修行地，要在这个地方把它做好。在家庭里头，你能够啊，跟家庭的人你能够相处得很好，你能做一点布施，给他一点点啊，这个比较他感觉到有一点尊严，讲话比较柔软，对方就觉得舒服。家庭的人际就是这样子啊。如果我们用卡内基的说法的话，他说其实人际关系很简单，只有三个东西。他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肯定，你得便可以肯定他，你们之间就有温暖，人际距离就拉近，就比较容易会心。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关怀，你得便能够关怀他，你们之间的距离就拉近，就彼此之间就有更这个好的一种互动。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成功，那你得便可以帮助他成功，那么你们之间就距离拉近。对家里的人如此，对周边的朋友，在工作的同事也都如此，你去看看，他就这样。但是最怕的就是我们帮错了忙，我们要关怀的对，我们要肯定的对啊，那这个我们啊，这个也要这个啊，这个肯定别人的时候，不要这个没有的，你去讲一虚假的话，或者是你肯定错了，变成拍马屁，这都有可能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需要成功，你得便帮他做一下家里的事情，稍稍把他帮忙，大家做一下，就是非常好啊。就是在我们办公室里头也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人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布施。你做得对就是持戒，有时候别人对我们怎么样，我们能够安忍一下，有时候做得自己很成功很高兴，但是不要冲昏了头，那也是安忍。哎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我时时刻刻保持正向精进，我的心维持的安定，我用我的般若来解决，用智慧来解决问题，不只用智慧来解决问题，我是无所求，没有执着的去看一件事情，我的创意跟智慧才会出现。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头很需要的东西，而且这些东西就正好就是你跟净土这个相应的地方。凡圣同居土，就是现在此刻啊，凡跟圣都在这里，就此刻我们生活的就是凡圣同居土。方便有余土，所以我们要还完全做好，但是我可以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，我现在此刻照阿弥陀佛的教法，我将来会到那边去，虽然还有余习，我会去。方便有余土，有一天我真正转世成智了，都做得很好了，我进入十报庄严土，我已经踏入了那个啊，随着这个庄严清净的那个世界，真正的那是十报庄严土。可是长吉光净土是进入那个如来法界的，其实极乐世界的净土最后也是要让我们进入如来法界，所以极乐世界的那个世界，其实我们能力有这个机会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法门，那么当作我们修行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这个方便的行门，其实是我们是很幸运才能够听到这样子的法门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这个讲到这里圆满了。等一下念佛还是一样，把你只要内观你的我就不见了， 然后你就进入了清净祥和，你的身体也会变得祥和。我们现在好好的来念佛。